能够全盘的来考量这些东西啊，然后慢慢的可能我们也会有具体给大家有一些实际的设计，然后将来能够实际在你们课当中实际去实习，实际去应用，实际去做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些的学习哈。不过在今天是所有这个课程的第一个课，等于是整个这个学位课程的一个导论啊。那我觉得说我们在设计家庭事工，那么有几个重要的重点啊。那么比如说它的重点第一个是强化家人相处的教育事工，这里是特别强调是教育事工的啊。那谈到教育事工的话呢，是越早越好，越广越好，对不对啊？刚才我们提到有人用讲座啊，有人用主日学啊，啊，包括在讲台啊，其实这一些都是啊。那个有一些的教会，他一年用四季，每一季就用五六日，请我来给他们叫做家庭的讲座啊。那我想这样长期下来，会唤起教会，最少让会友知道说，哎，我们教会有在重视家庭。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教会的信徒，他们认为我们教会不重视家庭，为什么？因为没有教育的特别针对家庭的教育事工。那么有的时候甚至有的会友会说，连讲台上都很少谈家庭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当然可能这个声音我们就要知道，表示其实有很多人需要有这一方面的教育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家庭事工呢，从教会跟社区的关系，如果能够从会内进入到会外的话，就变成一种家庭服务的社区事工。其实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呢。其实本来办家庭教育譬如说讲座，就很容易邀请社区的来。你现在在教会办培灵会，办布道会，社区的人很不容易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家庭讲座比较容易。那尤其我们在讲座当中，我们当做福音预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传递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基础的家庭生活，其实也可以带出相当好的那个布道的效果啊。那当然我们希望说我们将来这个家庭教育家庭事工的硕士班课程，甚至于博士班的课程，能够造就有一些人将来教会能够善用这一些专业的人才，将来在教会能够成立一个家庭事工部啊，甚至于家庭服务的这个一个单位，甚至于一个附设的机构啊。其实在台湾已经走到这样了。台湾有几个教会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灵粮堂，在台湾最大的教派，较大的几个教会灵粮堂，那么他们都自己有附设，比如说台北灵粮堂，他们就附设叫做爱灵基金会、爱灵协会啊，他们就是知道说要对社区的活动就尽量不用灵粮堂，就用爱灵协会当做一个窗口啊。那其实爱灵协会，其实他们的节目很多很多事工都是跟家庭有关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从对内的教育施工到变成社区的施工，然后第三呢，把这个当作宣教的施工，刚才有人提到说用家庭短宣，其实这几年也是我们也真爱也在鼓励的一个宣教的方式啊。四年前我就想到说，我们有医疗短宣，这是传统大家最接受的，那我们其实为什么不能够也有叫做家庭短宣？那它有双重意思，就是刚才姊妹分享的，就是最少全家人一起去，然后能够参与同一个宣教的一个对象啊，这个当然就有一点比较像家庭短宣了。那我们甚至在想，我们全家去，而且真的是关心那个地区的家庭的生活，那这个就更名副其实的，不单单是全家家庭去，当然所谓的家庭最少是夫妻去了啊，不是一个人，然后所谈的是跟家庭有关的这个服务啊。那我想这个会带动出一些对基督徒的夫妇或者家庭有很大的挑战，那我想也会从这个地方把家庭事工延伸到变成宣教的管道啊。那另外一个呢，教会应当还要考虑到家庭事工还有一个叫做培训的事工，是为了要让教会有更多人参与，而且有更好的参与啊。我们知道现在的时代啊，就像我们谈到张凯乔士谈到参与家事， 有一些的教会的事情是你只要有心就可以负担帮忙，可是有一些确实是需要训练，可是往往教会常常省这一关，以至于很多人就不敢做，或者是做有挫折感，没有做好。所以其实有一些连侍奉的帮忙当家事呢，也应当要有一些的训练，那更何况要做家庭事工，我想这个培训很重要、哦、不管是当带领的夫妇，当刚才我们提到辅导、哦、那么甚至于要做教导，要做社区的 outreach， 都有训练，总是 很好的、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家庭事工的范围，真爱家庭协会尤其是、像其他的基督教的机构，我想基督教的机构跟一般的社会做服务的家庭机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一个全人性的家庭事工机构。所谓的全人性，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谈怎么样从教育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谈家庭问题而已，我们是从怎么样属灵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去谈。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是全人的，他最主要有四个大部分，生理的、心理的、人际的，还有灵命。那就像一朵全人之花，它是息息相关。以前我们的教会有一种习惯上的错误用法，为了要强调我们教会的纯正，有的时候我们会故意说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谈，我们只谈属灵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教会到今天还在讲这样的一个口的话？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动机了，就是要强调他们教会很纯正，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教会有没有可能什么都不谈，只谈叫什么叫做属灵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纯属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什么叫做纯属灵。但更不是来教会都是一群灵的人来的，我想不是啊。如果我们都是一群灵来的人，也许就是纯属灵啊，对不对？哦，你到什么地方，你也不是纯灵来，你也不是纯情感，其实你就是一个全人来，对吧？哦，所以一个全人坐在教会里面，来到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他需要什么？就是一个全人的需要，对不对？哦。所以我不觉得说用那一句习惯的说法是好，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谈，我们只谈属灵的事情。难怪有很多的信徒在教会久以后都觉得我们教会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哦、你知道吗、哦、是，其实信仰跟生活是一体的两面，有没有、哦、你一定要能够把你的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那这个中间就是要有所谓的全人观、哦、你同不同意教会最让我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以为信徒的家庭婚姻很美满很好，然后突然他听到他们离婚了，有没有？这个是让你觉得最懊恼，我自己当牧师 有过这样的、很难过的经验、哦、触及到那个教会听风声好像就这对夫妻有一些问题，去探访，因为当然也许刚刚开始他也比较保留，好像也不愿意谈，那当然我们也开始也不愿意，因为刚刚去那边牧养也不会太谈吐的想要、哦、直接的道路那个问题啊。礼拜天问哎，你们最近夫妻怎么样啊？哎，很好啊、哦、我还把太太的手牵起来、啊、两个还装得很恩爱的样子、哦、我以为真的很爱，我当然不想要把他解释说那时候我以为他在做戏，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样想。结果两个礼拜以后啊，听教会的人啊，牧师啊，你知道不知道某某人已经去办离婚了、哦、这是我一个从事家庭事工的角度去牧养教会感觉到最难过的一件事情。那很可能会有这种观念，不是只有一个家庭，很多人可能还有这样，为什么？因为可能自己就认为教会不能够，基督徒不能够有问题，有问题最好不要让人家知道、啊、最不应该让人家知道就是传道人牧师、啊、那我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观念、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教会长期就是因为不谈所谓的人的问题，我们不去很正面的去面对人生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失败的问题、犯罪的问题，结果造成以为教会都不能，教会每个人去教会的人都很顺利，都蛮有恩典、啊、都是、啊、都是有 很美的见证、啊、我讲教会如果只酝酿出这一种的气氛的话，确实很多人就真的、啊、不敢让真人再有问题，那有问题呢就隐藏伪装起来，结果到最后爆出来的话 就到带出很大的亏损、啊、这个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呀，那我们基督徒的全人观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 很关键、啊、就是我们甚至在谈到这个灵都是谈从神而来的这种灵、啊、而不是很奇奇怪怪的那些灵、啊、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我想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啊、真爱家庭学会、啊、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办全人理由，以前很多人办理由、啊、可是我们把理由应用到家庭事工里面，我们叫做全人深度理由、啊、就是在理由当中我们、有很好的导游可以做很深入的报道，然后在当中又有很多的、互动，又有很多、可以学习婚姻家庭生活的专题、啊、然后呢在旅游当中总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医生啊、律师啊、营养师啊，那就在这个旅游的这个时间呢、啊，有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在这个游览车上面，我们就请他们来发表一些这些，哎，哇，所以大家一次旅游回来不单单有最好的这个旅游的景点可以增进这个视觉跟所谓的知识，而且呢对于身体的健康还有对人际关系还有对婚姻家庭的学习都有啊。我们九月又要一次，那我们这次算一算哈，有将近一半的人是从第一期到第七期都参加的，所以我们这个报名很容易就满，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就是有一半的名额就是他们这些人一结束就报名下一次、哦、呀呀，那真的是感谢主，因为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哦、一般没有人这样在做的这样的一种、哦、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家庭事工、啊哦、呀，那另外一种呢我们称作全面性、哦、因为家庭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全面，所以它的需要其实也是全面来才能够满足。什么叫做全面呢？有家庭问题需要求助的人，他需要第一个最外围的需要关怀、哦、家庭、经济有问题，孩子照顾有问题，生病了妈妈，或者是车祸意外哦、那当然像这个地震这种天灾人祸，马上这个家庭陷入很大的需要、哦、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很直接可以满足及时需要的这个服务，也是一种关怀，也是一种事工、哦、那第二个是辅导，关怀是满足对方的需要，辅导是解决对方的问题、哦、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家碰到了这个车祸意外啊、哦，那可讲更白一点的话，十岁的小男孩车祸意外，或者是在家里游泳啊、哦，不幸呢溺水了啊、哦，那一开始当然需要有很多教会密集的关怀啊、哦，甚至于每一天有人去帮他煮菜，然后带水果、带鸡汤，然后在那一阵子给所谓的商家一点所谓的这个关怀。可是我们知道，就像说你每一天三餐都去帮他煮，都带很好吃的东西，可是呢他还是只有停在关怀层面，可是他内心里面因为碰到这个意外有很多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上帝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难解答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信仰的问题。还有呢，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产生夫妻互相指责，夫妻之间互相指责。美国他们就有一个统计呢，家里有18岁以下的小孩如果因为意外而死亡的话， 75% 的夫妻在3年内会离婚，这个离婚率很高、啊、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家里有意外已经够悲惨了，可是夫妻两个人怎么样，常常互相指责啊、哦，或者是啊有失误的那一方罪恶感太重啊，然后对方又不愿意原谅他，或者是他自己觉得啊这个很难过，所以呢就引爆了忧郁啊，或者生理上的一些的问题，就影响到夫妻的关系。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真的不是只有天天送鸡汤而已啊，啊、哦，你需要跟他谈一谈，对不对？啊、哦，也需要解决他这些不幸的事情带出来的冲击的问题，这个称叫辅导，啊、哦。
那这个时候的辅导是比较专业，不是？
不见得，不一定。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个案，哦。那有的是夫妻，可能就是其实我们碰到比较多的都是夫妻一些沟通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处理财务、养育孩子的一些的观点的这个冲突啊，啊，婆媳的问题啊，其实比较多是这样。我刚才讲的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啊，那些的东西，当然也许需要比较专业，不然的话，大部分我想我们一般有够一般的辅导训练，应该都是可以帮忙，啊。不过没有错，刚才弟兄提到，假设你碰到就算说一般的问题，可是你后来挖到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易处理，确实有需要转介。那第三个全面性的第三个层面叫做治疗。需要辅导的人虽然他有生理的、心理的、婚姻的、家庭的、信仰问题，不过基本上他还有办法正常生活，还是一样可以去上班啊、哦。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问题严重到、复杂到、强烈到变成有异常的现象，心理的异常、精神的异常、行为的异常，哦，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很难去上班了，上班的时候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那个时候他真的可能是需要不是只有一般这样的辅导，他需要很深入的治疗，不管是心理的治疗、哦、精神的疾病的治疗、哦、那这个层面就必须要很专业的，没有错、哦、那第四个层面呢，我们称作释放。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不只是在心理精神，而是在心灵方面、哦、spirit 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是很强烈的罪恶感，也许是原生家庭的捆绑，或者讲更白一点的话，可能更还有邪灵的捆绑、哦、那我们也看过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哦、那这个方面我想不是一般精神科医师、心理医师可以治疗的，他真的是需要用很强烈的这一种内在医治，或者说心灵的医治，甚至于到所谓的赶鬼这样的灵界的征战啊、哦。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全面性来看呢，那相对来看，释放跟邪灵有关，需要治疗是跟他的状况已经有变态的现象。什么叫做变态？就是异常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上课，如果假设你碰到，假设我们当中有人就起来跳，然后说：“哦，我听到我的死去的人的爸爸在叫我啊！”当然我弄得比较戏剧化啊，除非真的是有上帝特别的灵的这种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必须也说以除非表示有可能，不过一般我们一看。比较有可能是精神有异常，对不对？有幻听、有幻觉等等这一类，啊，那他需要用病态的角度接受治疗，他有问题需要接受辅导，他有需要接受关怀，啊，那其实教家庭的事工，他有这四个层面，我们称作全面性。一般的专业的机构大概都只界定在辅导或者是治疗，那大部分的教会也只做在关怀，却没有辅导，却没有治疗，或者是有的少部分的教会他很强调这个所谓的内在意志的释放，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他的界面是有一些区隔，有一些可能没有错，如果你广义来说啊，内在意志每个人都需要，对，你可以这么说，就像 为人这个释放的祷告，当然总是好，对。可是呢，可是严格讲起来，有的时候你把它变成太广义，你缺乏了个别谈到他真的婚姻家庭的这种实际的问题啊，带出有一点说像辅导这样的一个服务，有时候就变成好像一时你感觉到好像这个人好像很释放了，有没有？又来了啊！我不知道你接触这一类的多不多，我是接触的并不是很多。不过有一次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教会去领会，然后礼拜天讲道，那讲完道以后呢？那个牧师呢，他就很诚恳的说，哎，今天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当中，他自己这么说，他就说，我好不好请叶牧师，那么来为大家祷告，如果有需要的人到前面来。我想这个本来就一个不是很特别的一种哦，教会现在慢慢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好，其中有一位姊妹啊，是我帮他祷告，他就所谓的倒下去了，啊。可是我就问这个牧师说，这个牧师，我说这个牧师说，因为我只有帮他祷告，因为他牧师只有叫我跟他祷，也没有跟他谈话，也没有怎么样，好，那我就很有一点好奇，想问牧师说，这个姊妹是不是在我们教会很久？是在我们教会很久，那请问他有什么问题？哦，他就谈很多所谓的家庭的问题，啊，然后因为这样，我就在问他，我说他是不是第一次接受这种所谓的祷告？他说不是啊。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求这个祷告，而且每次都祷的，哦，那这样的一个个案，就让我开始有一点在想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哦，可能他有一些很根本的问题，可能我们基督徒，你同不同意基督徒也应当去看医生，对嘛？为什么？因为你也相信医疗也是从上帝而来，一些好的东西，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爱是从神而来，神给我们这些人类有很多这个科技，这个我们也相信从神而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那种释放灵界的征战祷告那个才是从神而来，其他的好像就很不属灵，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一套，你知道意思吗？哦，所以圣经提到分辨诸般的灵真的不简单，对不对？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担心教会有很多人很会分辨诸般的灵，可是却没有恩赐，你知道意思吗？就变成是谁在分辨了，啊，我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单单所谓的鬼附跟精神病有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可以分辨，你知道不知道？连很专业的基督徒精神医师蔡茂堂医师啊，我们都知道很尊重的他是我们的顾问，他都常常很诚恳的说，他当牧师那么久，他自己后来为了这个还去读博士，他到现在为止坦白来讲要分辨所谓的精神病跟鬼附啊，真的都还不是那么简单。那他是一个有经过这么多年的精神科的训练，神学的训练，教牧的训练，临床的训练，而且释放那么久，所以呀，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谈全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排斥啊，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排斥或者说限制神在灵界上的作为，对。所以我也常常跟一些一听到所谓的灵恩的人都很反感的人，我也常常跟这些同工在交通，我说为什么你会一听到谈到灵恩就很反感？我说难道圣经没有讲说，特别是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就开始谈到这个圣灵 的作为是在这个新约的时代的主导吗？对不对呀？这个是当然不是我的专长的方面来谈的，不过我用这个特别有一些的感触啊，呀，因为曾经有人就是说啊，因为是啊，我们在教会怎么也谈什么治疗也辅导也关怀，我们就谈这个所谓的释放就好了啊。那我听了就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谈，就谈只有谈属灵。那我就问他，我说什么叫做只谈属灵？我们在教会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不是一群只有灵来的人。我想如果你有一天去到教会都是灵，我想你大概去错地方了，因为那个可能不是我们人间的，我不知道。 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是一个全人，是神祝福宝贝的全人，好吗？我不知道我谈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引起大家有一些回应讨论的，有没有？嘿，林真，嗯哼，
他就说医治，他说释放哈，
嗯哼，
释放是一个点的工作，就是一个 power ministry，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一个就是被圣灵的释放的工作，那这是一个点的工作，可是辅导是一个线的工作，
嗯哼，
说这个人他经过医治释放，可能他还需要后面的帮助，就是有一些辅导，有一些在跟他谈更深入或他的。过去背景的问题或者什么的，然后关怀牧养关怀是一个面，就是我们现在的小组的一个那个所做的工作。
嗯哼。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都要顾到，
是
就是释放、辅导、关怀哈，这个是全面的，就是应该是一个点线面的一个工作。
是。
对。
是。
所以如果教会太注重只是 power ministry 哈，他没有做到后面的跟进，其实很危险，
是
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且就像刚才姐妹一直倒，可是他后面没有人去真的去 follow up。
对，
我觉得现在教会很多是这种问题，对啊，
是。
所以我最近看到这个观念，我觉得
很有意思，很好，嗯哼，没有。我们有的时候邀请人参加夫妻恩爱营，不用了，牧师，我们为他祷告就好啊。是啊，我说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可是还是邀请他来参加，呵呵，哦，是不是啊？因为就像林真所说的，有点有线有面，才能够变成拉起来变成一个全面的事工，是吧？啊，我相信神人的配合是成就上帝的作为啊，在这个时代，过去也是一样。你看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哈，这个神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神迹？你说耶稣为什么要等一个小孩子拿五饼二鱼出来啊？啊，其实他只要一祷告，可能可以更神奇的，大家肚子一摸就饱了，有没有？啊，或者是旧约也有这样啊，就从天上降马啦，对不对？啊，主耶稣也可以用这一招啊，他一祷告，哇，天上的新约的马拉就下来了。然后大家就吃了，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主耶稣在这一个神迹上，他等到一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当然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不过其中一个我常常喜欢看的就是，其实他再一次的彰显出什么叫做神迹。神迹是神的作为，可是神迹的过程是神人的参与。他当然这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这个不太不足为道，不过他也要让人在这个整个的神迹的作为里面有所参与。你用这个角度去看每一个圣经的，包括神迹，都有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点。啊，那个摊子有没有需要四个人那么辛苦抬，而且挤不进去了，还要从屋顶上坠下来。你如果相信主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话，主耶稣难道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摊子？难道也不知道这个摊子朋友要抬已经够诚意了，然后挤不进来？在这个过程上帝早就可以施怜悯，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在这个个案上就等到这样一个结果，我相信是让这个整个的过程有更多彰显出怎么样，神迹是神的大能的作为，可是这个神迹的过程，神是很欢迎我们人的参与，而这个参与当中带给人有相当的教导，有相当的所谓的神人同工的这一种成就感，而且也带出人的关怀在里面。哎，请说。
但讲话它的顺序啊，approach 的顺序方向，
嗯哼，
好像也可以从内到外，外到内。
请问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说，按照那种的话，刚才好像那个姐妹倒下去。
哦。
approach 的方式是从内从释放开始到往外呢，还是从外面？
好，我没有错。如果从那个姊妹刚才我们讲那个姊妹，她就是一直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里面嘛，哦，可是每一次都跳到里面经验一下，哦，可是他外面一些很具体很现实实际的问题，哦，影响到他所谓的灵命的问题，我们就姑且这么说，没有在外层去协助去帮助他，哦，所以搞不好他真的是需要从外面往内，是不是，哦，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现象没有错，有一些直接就是，哦，我们用 Power Ministry 的角度来看的神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阻挡他。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我们也看过真的夫妻，他也没有参加夫妻营，也没有参加辅导，然后真的祷告他就改变。当然也有，我们不是说上帝不会有这样的作为，对不对，就直接从里面，我相信也有，哦，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的作为就像说神的启示有一种 general 的启示，但是有一种是怎么样，是很特别的启示，哦，就像一样我们圣经提到说这个彼得啊，会走在海面上，然后你去划船，你突然想到这些圣经，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上帝可以让彼得走在水面上也可以让你走在水面上，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说有，可是你说这个有的信心是一种 general 的对上帝的信心，对不对，哦，但是你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有所谓的上帝给你有这样一个个人在那个情境上的这一种信心，哦，没有的话我们圣经不是有讲过吗，有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就在试探神一样啊，有没有，哦，那搞不好假设我有这个信心然后我就跳上去，搞不好真的就淹在里面，哦，那但是我淹在里面并不代表说那彼得在海面上走就是假的，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好，是，请
嗯哼，从释放辅导到光芒，就比如他讲到那个第四个姐妹，每次经过祷告，然后每次都倒下去，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那我就想到我的早几年前听到一个神的夫人嘛，她曾经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她说她在非洲吧，帮一个老太太祷告，那个老太太就是瞎眼的，所以他就是说
嗯哼，是很好，好，还有吗？
可是我会在，就说，我想慧玲的这个是一个单纯生理上的疾病哈、哦，我觉得，可是我在想心理跟人际关系的问题哈、哦，我觉得一次的释放不能够完全让人能够完完全走出他过去过的很多的问题，因为人际跟心理的问题是比生理的问题层面更复杂，所以我不晓得我自己。感觉或者说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我是觉得一直释放这个东西在单纯的生理疾病上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医治大能，这都没有问题，圣经上或者这个世代都会看，可是我觉得往往心理跟譬如说一些心理跟人际的问题哈、哦，我觉得有时候教会光用一直释放是不够的，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见，不晓得业务师。
对啊，我想我会提出这样一个全面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是应当教会啊、应当是要有多个层面的所谓的助人的提供啊，是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关怀辅导治疗也可以在上帝的爱跟圣灵的做工之下去进行这些事情，那也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啊，对不对？好，那当然释放是神的作为，对，所以没有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层面，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如果上帝在这个时代只有神迹的话，只有我们所谓的狭义的那种神迹的话，那真的就变成有一些的教会到现在还在坚持不看医生不输血不什么什么这些的，有没有？好，那这些医生对他们来说就认为根本不存在，那上帝提供给人有这样一个智慧有这些的医疗、哦、难道他没有他特殊的恩惠在里面吗？对不对？所以一样从生理的角度也是、哦、所以简单的说了，我们基督徒当然要祷告，可是呢有医生可以帮助你，你也可以相信这个是上帝通过医生来帮助，但是你看医生的时候不是就不能祷告，你看医生还是要为医生祷告，为那个通过医生的医疗来祷告，有没有？好，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基督徒的医生，好，比如像外科医师，他不管大手术小手术，他就是主动的带领病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就是我坦白大部分那个情况病人大概不会拒绝说我不要你祷告啊，他知道这总是好，就像我以前在即使像在长庚医院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我那么多的探访病患、哦、包括他的床头都有那个活像、啊、烧了那些东西，我还是一样很诚恳地问他说、哦呀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我到现在还没有被一个人拒绝过，因为这就是人那时候的那种需要啊、哦，我想神知道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他也就提供有各种不同的管道啊，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好吗？好，那我想谈了这些以后哈、啊，我想给大家先看一个 DVD 好不好？也不是 DVD 的，就是一个 PowerPoint， 有点像 PowerPoint 一样，因为最少我这几年来在借着真爱家庭协会在推动的家庭事工，那么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完整啊，我也相信每一个机构都有它的特色，不过呢我想我也很期待跟大家认识一下这样一个机构他所做的工作啊，那我们也可以也常常为这个机构为相关的其他的机构了，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家庭事工为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很多的家庭事工的机构，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关心参与跟带导哈、啊。OK， 好，这里 哦，
thank you.
好，谢谢大家观赏。yeah,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回应没有？啊，是啊，在我们的杂志有啊，我们有一位义工的夫妇，他们是牧师，他平常是在牧会，不过他们也协助有一些的事工的配合啊，这个刘正谦牧师啊，以前是在我们灵粮堂的刘牧师啊，对啊，
讲过召会
啊，
他来我们中间讲过召会，
哦，也是是，很好，还有吗？啊，哦，真爱这个机构是第八年啊，所以其实是还很年轻啊，在我们北加州，我的这个好朋友邱博士他所创办的这个机构快二十年了吧，应该是有二十年啊，啊，
可是你八年能够做到这边算
是，感谢主，因为我当然我个人从事家庭工作是差不多三十五年了，总共加起来的话。从头到尾哈，那我想不只是嘉兴真爱，那其实多家在北美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做家庭事工都有它的特色啊，也都有它不同的特别关注的一些啊服事的对象啊，那我想都很重要，也很需要。其实我跟邱博士我们曾经一起发表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在北美多十个都还做不完，家庭的需要实在太大啊，那也只是期盼，所以我为什么这几年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家庭事工带到教会，因为我越来越觉得由机构来做家庭事工是如果用林真所讲的话的话，点要变成线要变成面，机构再怎么做再怎么好，其实还都只到点到面而已，到线而已，真的是这样，要变成面一定要教会落实家庭事工才能够串联变成一个面，这是我，所以我才说那要做这个面呢，那真的我们需要长期下功夫，用五年十年的时间好好的在神学院要栽培一些的人啊，那长期这样做，就像我们台湾的这个辅导事工呢，这几年已经到了很面了，尤其是从九二一大地震以后，那我想这一次中国这个不幸的这个地震也一定会触发这个辅导界啊突破的一个境界啊，会被很重视啊，那我想啊家庭事工我相信也我们今天上这个课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这么大的问题冲击在四周那么多啊，一定也会带出一个啊全面化的需要啊，也不是只有现在目前只有几个机构，不管做得好，做得多广，一定要变成家庭事工落实在教会啊。
牧师，请教问，教会就说你是怎么做家庭事工？
你说在教会？
在你的教会？
我没有在牧会了。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是没有错，我是很重视家庭的这个角度啊，所以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做家庭，我们自己教会也有成立一个所谓的辅导中心，社区的辅导中心，用这个当做接触点。那不瞒你说，我们教会我去那个教会去的时候大概五六十个人啊，到我六年以后离开那个教会回台湾侍奉，大概增长到两百六七十个，所以有将近有两百个的新的的成长。那这个是信徒他们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两百个当中大概有一百二十个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啊，其中也有八十个是没有做移民基督徒到我们教会。那这一百二十个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我们的社区家庭事工啊来带领一些人，就像我下午做了一个见证，单单那个李弟兄就带领四个家庭来，就二三三四十个人啊，是因为教会啊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很重视家庭，我们教会有提供一些关怀辅导，那么甚至于一点的治疗的这个服务。 嗯哼。是有我们跟 local church 呢有两种，一种就是就像我说有一些的教会请我一个 quarter 来一次，甚至于用一年两年的时间计划啊。那其实当年刘牧师还在灵粮堂的时候，因为他是我的学生，所以呢我前两年也常常到灵粮堂啊来帮他做一点培训，有一点类似的啊。那另外呢，我们现在跟教会我们在设计一些的 program， 就是在他们自己教会去 run 的一些的 program 啊。那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刚才有看到我们那个介绍，我们现在正在有一些认证的 program 啊，这个辅导的认证啊，或者是这个督那个这个婚姻导师的导游的认证，像这一类的东西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跟教会配合的，但是教会我们就没有到所谓的学位的合作，那这个应当是到像我们现在在神学院的 level 啊。所以我们现在分成几个层次，一个是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是跟教会合作的，一个就是神学院啊。那我想将来我们这一批人将来三五年以后，我们可能就有很多你们可以在你们自己教会啊来推动属于你们自己教会最适合的家庭事工。我相信你们训练出来，我相信你们一定有这个把握，你们可以做啊。然后那个时候一些像嘉兴或者是真爱这些专业的机构变成只是在旁边提供一些更深的培训，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啊。我想神学院应当要走在教会前面，因为神学院就是要提供教会现在跟未来的传道人的需要，或者说教会事工推动的需要的人才。那我想一样，我做专业的机构等于就是在教会里面提供教会家庭事工现在跟未来的人才跟策略跟一些的资源。好，很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或者是问题？对，
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可以办认证的这样子的。
嗯哼，对。
那真的自己办的这些的，不管是学位或者认证是。
我们真爱学会其实我不知道下午有没有跟你们提到，其实三年前我就提出一个真爱学院的这个计划。我们董事会其实本来通过的是要我去办一个有学位的学院，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源跟经验尤其董事会也知道我当过大学的校长，其实要办这样一个，我们真的大家很兴奋，董事会已经通过要去办。我只是有一个条件，说院长不要我当，而且我已经帮我们这个学院找到一个院长了，可是正要去办的时候呢，去登记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我当初领受的真爱的意向啊，希望能够成为教会跟神学院的 partner，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变成我们一直在做，为自己在做，要把这个机构弄得很大。我一直都没有这样的特别的想法，我希望说把这个事工做得很大，可是是帮助教会去做，帮助神学院去做。所以后来我还是跟董事会谢谢他们的支持，就提议说我们还是来跟神学院 partner 就好，就像我们很多的事工都跟教会 partner， 我们这个事工来跟神学院 partner。 那因为我也知道很多的神学院，有新的神学院真的很需要有一些突破的所谓的这个 training 的 program 那我知道这个是这个时代很需要的我下午已经提到我们丰收神学院现在是最第一个家庭事工硕士课程，今天是第一课，没有其他的神学院目前有这样的以这个当做主修对吧？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学位那认证导师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开一些的课程，像关怀辅导训练那一套关怀辅导训练就是我们有一年半的这个训练课程，我很感动有150个人在洛杉矶附近的，有的人一天要一次来上课要开一个半两个小时都有，从圣地亚哥从 North Ridge 那边来所以我才说 这一套 很有价值，因为你要在别的地方要我们去开一年一年半的课是办不到啊。那但是呢我们啊办好了，然后就有很多人认证啊，在教会做一些这样的关怀辅导，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 ministry 啊，呀，这个是我们是有。不过将来有了这个学位了以后，我会比较慢慢的偏重在啊，因为认证终究还是比较点嘛，某一个项目，其实这个时候的需要是要有面的全面的训练，所以呢，我会去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跟鼓励有兴趣的人啊来参加这个，所以我们也现在啊很积极的有一个神学院在南加州找我们在谈，跟丰收有一点一样的课程，因为南加州的人不可能到丰收来啊。那现在我们在跟神学院在谈，我们希望这个神学院如果谈好的话，那南加州也有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爱办的认证的课程就会更少了，因为我们宁可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有人说啊，我也不一定要做专业，我也不一定要学位，没有关系，对自己有帮助，那你也可以就像我们学校有这个什么叫做证书班嘛，文凭班啊，那也很好啊，因为对不对？因为这个也很够用啊。但是没有错，有一些人如果要再多花一点心血哈，然后把它完成一个学位，我觉得一定是将来有很大的帮助。哎，是，哎。
您在想说啊，在那个课程里面，是不是可以里面有多加一个所谓的课程的目标？就是说这个课程学完了以后，就需要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说学员在上完这个课程以后，能够至少可以做哪些事情？说可以达到为以后家庭施工做哪一方面的策划，或者是什么样的教导？所以有一个课程的目标。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应当是有提到一些了哈。整个的家庭事工的这个硕士班的课程，我就强调两个，教导跟辅导，就是受完训练的人，我们相信他们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去推动家庭事工的教导跟家庭的辅导啊。那如果教牧博士，我们的设计是督导跟领导，那因为牧师嘛，就教牧博士大部分都是牧师来参加的，那其实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假设将来有教牧博士班，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因为终究整个教会的策略还是由牧师在主导一般，对不对？所以他有了这个教导，有了这个督导跟这个领导的这个策略的这个学习跟思考，包括他的论文，我们都希望他写这一方面的啊。然后他在教会就可以当整个教会家庭事工的操盘啊。然后下面也许有家庭事工部，有家庭事工的同工，然后也下面有一些专业或者是义工，然后我们明天我们就会谈一部分家庭事工比较具体，像婚前事工啊、婚姻事工啊等等这一些，那可以分部门慢慢去做啊。所以我很兴奋的看到说有一些有新的教会，尤其很好资源的教会，他们真的可以把家庭事工做到一个部门，真的是一个部门啊。而不是刚才我们提到偶尔有点缀一下，办一个讲座，办那个营会，办一个主日学，这个当然已经不错的了哈。可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教会应当已经够这个条，就像我27年前在呼吁教会应当要有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或者是辅导中心啊。那经过了20年以后，终于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开始有类似，有的也许不叫做辅导中心，有的叫做社区中心，有的像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爱灵什么协会是吧，有人叫做关怀协会啊，有人叫做各种的名词，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也觉得那个27年前，因为我是做辅导，最早做专业的家庭辅导14、15年前，所以那时候我当然一直想的就是辅导。可是我越来越觉得不一定要用这个辅导这个名词，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华人的圈子里面啊，你挂这个辅导啊，有好有坏，对不对？好就是很好像感觉到很专业，可是也就是因为太专业，就让人家觉得怎么样怕怕的辅导，哦，我是多么严重啊啊！我又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要去找你们辅导，有没有？所以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今天提到说在中国他请我跟他们做这个 consultation， 我就跟他们提到其实不要用心理智商， 用家庭智商，这不一样了，有没有？你用心理智商，有没有？我们华人对于心理有问题比家庭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就很不容易承认，你叫他承认心理有问题，哦，就更难的，哦，那如果说精神智商， 那就不是疯子才去那里吗？是不是，哦，所以这些也是一个文化，哦，我们也慢慢慢慢也要调整，慢慢的调整，是不是，哦，
哎，
好，
读书报告
是
考试还是作业？
好，我平常像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课程，我给大家的作业是我也应当要提的。一个就是啊，我们要写一篇心得报告啊，哦，因为我相信，就像刚才姊妹提到了，每一个课程要有一个目标，我也相信每一个课程我们应当自己有一些学习的心得啊，哦，这个心得不管你是批判性的，不管是啊，回应性的，不管是这个感激性的这个心得都可以写啊，哦。那第二个就是那两本小册，那两本书，哦，我们大家写啊，哦。那这一套也许我在另外一个适当的课程还有两本书会让你们也好好去读啊，哦。然后呢，你们每一本书读完毕，我也希望写一个这个读书的这个心得，这个读书的心得。很简单的说，就是我喜欢用简单的方式，就是三三三了哈，就是提出三个，这一本书看完最有三个最让你感觉到，啊，这个印象深刻，对你有帮助的。那第二个三呢，就是你可以提出三个批判也好，啊，或者是啊建议也好。然后第三个三呢，就是看完这本书带给你提出三个问题，跟这个书有关的主题你提出三个问题去探讨，那这个就很具体了，我不希望你们写这个读书报告好像一本书有譬如说有两百页，有的人就抄了三百页给我，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抄的，或者是抄个一百页，哇，不需要啊，你只要抓住三三三的概念就对了。限多少次？
第二个建议呢，是你可以就是说你对他的问题，你对有自己的看法，其实不一样。
对。
第三个是那个第三部分，就是那三个问题，你要不要解答，还是说就是提出来？
你自己可以去探讨看看，假设你愿意探讨的话，啊，对。至少你要去想，因为我认为一本书你看完能够有抓住这三个三就不错了，对我来说啊，哎呀，
要有多少次新的报告要多少次最多？
谈到这个字，我就有时候很难定一个标准啊，你们所谓的字是多少字？一张纸多少字？学校的啊？三千个字啊，那 roughly 差不多是这样了啊。不一样。好，心得哈，因为我不知道说你们一张一张，你们都是用打字的嘛，电脑嘛哈，一张纸大概是几字？
600-50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心得就是差不多三，不要超过三页，啊，三页三个 page， 这样好不好？啊。我想各写一个，各不各哪一个都都写，对，你们好好看，因为都很短嘛，哦，很简单，好不好？那我希望我们从第一个课我们就讲得很清楚。其实我的课都很盼望每一个课你将来都可以应用，所以你不要把当写作业当作只是要给交代成绩，不是，你要想说我将来这些怎么用，哦。那还有告诉你们一个报告，就是别的老师不一定有这样，不过我是很乐意，我所有的 PowerPoint 我都会交给学校，你们都欢迎去 copy，啊，我希望你们真的多用这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将来做教导可以用，你们尽量拿去用，啊，我自己是觉得这些 PowerPoint 我是对电脑很不懂，我从来是因为 到三年以到几年以前，到真爱以前，我都有很好的秘书，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秘书是在帮我做事，所以我电脑都不会用，真的都不会用啊。可是来了真爱以后，校长兼工友啊，什么都要用，那我就从一点一点慢慢学啊。所以电脑对我来说是很吃力。不过呢，为了要上课呢，我自己就摸索。那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 PowerPoint 还是幼稚班而已哈。但是呢，很辛苦弄出来的东西，我都很希望。所以你们跟 Cathy 去 copy 这个哈。那如果你们喜欢，或者是你们再改良更好的，反正这个 PowerPoint 很花时间呐，我就愿意送给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可以去拿这些 PowerPoint 的 copy。那个吴长老，你就交代一下那个 Cathy 哈，如果同学要 copy 的话，让他们 copy 哈，好吗？
好。
哎，
请问7月13号结束，最晚这两份报告在期限在什么时候要交？
好，学校是平常是多久以后？上课以后一个月。
一个月。
好，那我们就有利就照例吧哈，好吧？
交给谁？
交给谁？交给秘书。
那我们用手写的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好，那我也是不会打，没有关系。好。哦，暑假不在，那所谓的开学点是几个月？
九月底。
九月底。
九月
初。
八月底
了。好。好。好。因为很有可能我明天会跟院长在规划八月课程，还有个课程，因为有人说这么多课要上到民国几年了，呀呀，所以我明天我会尽量了，因为学校是尽量我多开，那我也看看明天我跟他谈谈看看我们八月能不能再开一个课，哦，那我也真的很希望说大家有心，我们就尽量把它学完，尽量快啊，那请大家记得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你在这边所上的课所做的报告，你都把它想着我要怎么样再教会去用，好，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好，好不好？我们今天请邱医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您，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